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黄背心第十二场运动，视频成为反暴力的利器。2月2号，法国的黄背心们发起了第十二场运动，这场以反对燃油税上涨、反对购买力不振的民众运动，到现在已经人数大减。但警民之间的肢体冲突和不法分子对商店的打砸行为依旧存在。2月2号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关注了利用视频作为抓捕打砸分子的利器的方式，以下是关键部分的节选。在视频流量的时代，法国没有任何一场社会冲突能够像黄背心运动这么大红大紫。黄背心运动成为被人们拍摄最多的社会运动，无论是专业媒体还是普通的大众，网上流传的有关黄背心游行期间的视频非常多，成为了每一场游行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有力见证。两个月以来，法国警方利用在社交网络上流传的视频，获取了大量帮助侦破案件、追踪暴力事件肇事者的信息。尤其在巴黎，独立媒体人、自由职业者、外国媒体，乃至巴黎市政府铺设在大街小巷的各个摄像头，都引起了司法警察方面的注意。因为自从黄背心运动开始以来，虽然警方常常提及维持社会的秩序，但其实非常多的警力是投入在研究线索和调查的工作当中的。在巴黎警察局管辖的范围之内，每个周六和周日就有约300名隶属于巴黎公共安全办公室的警员就会动员起来，处理所有被传讯过的人员的信息。一名警员表示，现在多亏了随处可见的游行视频，警察想要在巴黎追踪一个人简直非常的快捷方便。在官方监控摄像头和社交媒体上视频的帮助之下，组织成一个大型的视频监控网不在话下。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18年12月31号的一场调查，其中一名被认为攻击安防摩托车队的人受到传讯，这场12月22号出现的场景被录了下来，其中显示面对一群被认为潜在具有危险的人群，一名警官短暂地拔出过手枪，但他随后很快又将其收入了枪套当中。在一名独立摄像记者的视频当中，可以看到一名戴着摩托车头盔的男士腰间别着扩音器，正在击打一名警员。两天之后，警方通过多个视频根据肇事者腰间别的扩音器找到他的蛛丝马迹，最终将其定位。这名肇事者26岁，住在巴黎18区，在一家游戏厅工作。警方还发现他曾经试图在网上购买防爆盾牌以及子弹发射器，该器具属于警方使用的中等武器。此外，多次游行期间出现的对公共设备进行的损毁问题，尤其是巴黎凯旋门涂鸦事件，也得益于街上摄像头以及各路媒体拍摄的视频而找到了肇事者群体，大约14人被传唤。而巴黎戴高乐星形广场附近的一家酒店起火事件，也在视频图像的帮助之下找到了两名纵火嫌疑人，分别是24岁和25岁的两名法国男性，他们两人被指控造成的火灾初步估测损失有50万欧元，两人目前已经被送至司法程序进行审理。除此之外，负责监控追踪犯罪团伙的警察还在视频的帮助之下侦破了一起试图私自殴打警察的案件和一起向防暴武警投掷炸弹的案件，这两起事件都发生在凯旋门附近，造成两名警员分别在鼻子和颌骨处以及腿部严重受伤，目前司法部门已经按照蓄意杀人罪名来继续调查。除了警方和媒体方面的视频，有时候打砸分子本身也会在肇事期间拍摄视频，这些视频最后引领警方找上门来。在搜身检查当中，警察往往能够在其身上搜到手机，当中就会有肇事期间自拍的视频。对于警方而言，这就属于流氓肇事者自己的愚蠢，把自己送到警察的门上来。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了黄背心第十二场运动，视频成为反暴力的利器。感谢收听。